不做事儿，可是管闲事儿，或者说只是站在那儿看光景，啥都不干的。说如果你要改变的话，要有新的施工，新的方向，新的导向要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就不高兴。以色列人出埃及不是那些闲杂人把摩西搞得头大了，教会也是啊。
有些人要他做事就不做，管闲事就很多，闲站的人。第二是在位的人，我现在当政，我现在做主席，你要改正，你要说提议改这个改那个，那是不容易的。那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，但是感谢神给我学了怎么样应对这些。 要改变的人，这位教会里面有很多人有意见、有建议。有人是打电话，牧师啊，那个人生病了，你去看看他吧。我年轻的时候都说好吧，我去看。结果去看的时候好像没事儿，还有一些人告诉我说，牧师啊，这对夫妻啊，他们快要离婚了，你去劝解劝解他们。我以为是真的。 但是我又不能说某某人告诉我你们要婚变了，所以我就不能讲这个话。那我就去他家，我跟师母一起去坐他家，就希望他们要婚变的人把他的问题提出来，我们可以帮忙解决。就坐了一个晚上，没事儿，他们两个好得很。那这个人告诉我的人，他是道听途说。 所以我就学了乖，以后呢，你给我意见，我不随便听。但是你知道我不听的话，他也不高兴。那我就学会了啊，怎么做呢？我就说，他说：“哎，某某什么婚姻有问题。”我说：“哎，你去跟他聊，你去跟他谈。”我说：“我没有直接听到，我是从你听来的。”那我去跟他怎么讲？ 我说你们婚姻有问题啊？他说没有啊，都是这样子。我说你去。我发现了，有的人一直提意见的，我就用这个方法。我请了一个，我做牧师的时候，我请了一个助手传道。他一来呢，也是刚刚神学毕业 ，idea 做意见很多，说嫌教会这个做的不好，布道啊、探访啊什么的。 就跟我建议，他每一个建议我说很好，那就请你去负责这个工作。那他就要去做啊，他就去探访啊。我探访我们很多人呢、啊，他探访我就不探访了，他很累。后来比如说，哎呀，我们教会都不传福音，我们要传福音。我说好啊，你去传吧。他就去传，传福音呢、啊，就他是真的传福音，跟人讲到谈到凌晨1:30。 还不走，后来这个太太，这是后来他们告诉我，这个这么热心传福音，那传到凌晨1:30，他还不走。后来这个太太就跟他先生小声说：“他说你赶快信耶稣吧，你不信耶稣他就不走了。”所以这个弟兄呢，这个人呢就他说，要不跟我一起接受就祷告，他就跟他一起祷告，祷告了。 这个传道人就走了，凌晨1:30才走了。他跟我建很多很多的建议，我都给他，很好，就叫他去做。他以后没有建议了，所以我发现，凡是教有人说：“哎呀，我们教会怎么有查经班？”我说：“你去开。”他开查经班没人来，所以就没有了。所以很多人呢不喜欢改变，也很多人给你意见。 那我们就怎么接受改变？就是要他们要改变的人自己先去做。那有的地方我不是反对改变，但是也不是什么东西都什么人就随便提议我们就改变。但是有些人呢是不愿意，或者教会该有新的好的方针的时候，他不愿意。 我提到三种闲站的人，在位的人，还有一个是创办人。 教会的创办人，什么机构的创办人，这些人呢觉得这个是他的。但是我们记得，教会可能是从你家里开始的，但是教会不是你的。我已经讲了，教会是上帝的，这是真，是神的家，不是你的家。所以当我们知道，当尼西米带领着一些人回到耶路撒冷，回到要重建圣城的时候，开始做工的时候，这些人，这几个人，参巴拉、多比亚和基善，他们是外族人，他们是在耶路撒冷，但是反对尼西米兴建重建圣城的人。所以我们服侍上帝的一定会碰到拦阻，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突破这些拦阻？首先我们看到仇敌的攻击。第一个呢，他们邀请他，他说你来啊。第六章第三节，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，请你来啊，邀请。那这个是方法是什么？我叫他是统战。这个是用一个冠冕堂皇的话把人拉到你这里来，所以你来，请你来。那这个是他请这三个人，请尼西米来，像是什么呢？像是鸿门宴。所以我们来到这个阿诺平原，我们在这里协商，我们在这里开会，我们在这里讨论。大家你知道这个阿诺就是 Oh no， 所以我是一个尼西米啊，很厉害。他要把他，要他说，请来我们在阿诺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。但是尼西米好像是有第六感，哎，来相会很好啊，咱们大家来开一个会，不错啊，你过来啊。但是尼西米心里有数，可能他的第六感告诉他说，他们却想害我。所以尼西米他说，来到阿诺，他就说 no， 他就说不，我不去。那我们也知道，这个算是一个中文和英文的意思来解释这个字呢。其实我是借用这个字，想要跟大家讲一个 concept， 就是说，当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对的时候，是知道这些人想要陷害你的时候，你可以说不，你可以说 no without excuse， 不需要道歉，不需要说 sorry，不需要解释，我不要去，就说 no， 我不去。所以尼西米就告诉他，我不去，我不能够停下我的工作来跟你们去相会，啊，停工下去见你们呢。所以魔鬼的攻击，其实开始的时候都是好像很友善的，希望能够和平共存。邀请，那邀请呢，尼西米说 No， I won't go， 我不去。所以呢，他们就第二个呢，就是威胁。第五章第六第七节这里讲到他们发了一封未封的信，没有封起来的信。大家知道，我们寄信的时候，特别是机要的信，机要的秘密的信情报都要封起来的时候，不能随便人看的。但是这封信是没有封起来的信。是什么信？是公开信。那这个公开信，尼西米知道是什么？是不善谣言，是假的，是他说你们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， 是你们心里捏造的。那写了一封信，里面所讲的话却是捏造的。那可惜的是，今天在上帝的教会里面也有这样事情发生。我在马里兰牧会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教会的牧师收到一封未封的信。什么叫未封的信呢？就是匿名信，没有居民的信。他不光是发给这个牧师，他还发给很多其他教会的人，不善谣言。弟兄姐妹，这个不是基督徒做的。上帝的儿女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。我不知道张牧师有没有收到黑信、匿名信。我牧会所收到好多匿名信。有一封信现在已经40多年，我还不知道谁写的。匿名信都是骂你的，还有都不是事实，可能有一点事在里面，但是捏造、弯曲，把事情添油加醋。我还收到一封信，这封信呢是不是匿名信？是公开信，20页手写的，就是我们读书那个 A11 啊，那个纸，20页。我收到，他还发一封给我，他发给教会很多人，发一封给我。我念了3-4页以后，问刘师母，你要不要念？他说我不要念。我念了3-4页就不念了，因为都是胡扯八道。哎，后面还写名字了。那我不能，我没有去找他，他让我知道他写的，但我没有去找他。因为什么？我跟他辩论没有用，他是发给很多人。感谢神，教会里有人，有些人看了也就不理了，不吭声。但是有一个人呢，就替我抱不平，他就你发给大家，他呢就写了一封信，回拨他的信，然后也发给大家，那就把这个人的口堵住了。但是我要讲的是，这边是未封之信，是一封公开信，是这不善谣言的信。那这个事情在神的家里面是绝对绝对不可以发生的。我长这么大人，做传道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牧师讲这样的话，没有一个牧师告诉信徒不要写匿名信，有问题跟牧师当面讲。我收到好多封啊，不是一封、两封、三封。还有一次我收到一封信封，上这个上面不是有发信人的地址吗？是 Jesus Christ， 用上帝的名来发匿名信给我。但是我看了也就算了，有的我到现在还存在那里。我希望有一天这个人出来跟我来讲，一定要跟我道歉，或者当面来指责我。但是不要写匿名信，不要威胁。那这些威胁的匿名信、未封之信是风声、是传言、是伤害人、是捏造误解的虚言。这里告诉我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要做他们的王。 他心里面说尼西米想要做他们的王，那这个事情必会传到王的耳朵里面。尼西米说，你们这些话，你所说的这些事一概没有，是你们心里捏造的。所以就讲到捏造谎言啊，捏造的话。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言语，早上讲过还是昨天忘记了，下午讲过了，言语非常重要，讲好听的话要注意，那不好听的话更要注意，我们要注意不要讲谎言撒谎，不要讲恶言伤人的心，不要讲闲言，把这个不关你的事情不关他的事情传给另外一个人，不要讲谗言挑拨离间，背后讲人的坏话。教会如果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谎言恶言闲言谗言，我没有时间一个个的分析或者举例，但是这些话如果在教会特别是闲言传来传去的时候，会影响教会的合一，弟兄姐妹的同心。所以不要随便讲别人的事情。有人来跟我说，牧师什么什么人，我说我不听，我说别告诉我，我不听。那像我退休以后，有些教友呢对新来的牧师有看法，就想到我这来诉苦，我已早就立定心志，我退休以后教会的事一概不管，什么事都不管。所以他们就来想跟我讲，那牧师这个怎么牧师怎么怎么，哎，我说别讲，然后我说他说我请教你，我说别请教我，去请教你的牧师。我要把闲言闲语堵住，连听都不要听，教会就会平安。我做牧羊教会的时候也把这些事情告诉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我不敢说他们没有闲言闲语，背后讲的还是有，但是至少教会里面没有听人传来传去一件事情从这里传到那，教会里面不要讲这些捏造事实畏风之信，不要在教会里传来传去。第三，假冒。假冒就是属灵的圈套，他们说我们不如在上帝的殿里面会面多好听。但是尼西米也知道说，嘿，他们这个是假造圣旨，他们这个是用一个冠冕堂皇的场地，一个方法，一个圈套，让我被他们关起来。啊，他说你现在很危险啊，跑到圣殿里面来躲一躲吧。他说我是什么人，还怕人家把我打死吗？我不怕，说我不要去圣殿。但是很多人想用一个属灵的方法，属灵的圈套，来把我们引进一个圈套里面。所以要上圣殿就是圣化。那基督徒今天很多时候都要冠冕堂皇的，不是为上帝，也说为上帝。我记得有一次，举个例子给你们，有一次我帮一对年轻人证婚，证婚完了以后他们说先会回到家里面去休息休息，然后才去晚上的宴会。那他说牧师你来不来，我说我先回去换个衣服等一下再来。那我去的时候呢，他过了一阵子，我去的时候他们在干嘛，他们已经在那里干杯了，在那里喝酒。那他们知道我不喝酒，那我不反对别人喝酒，但是我不喝酒。所以呢他就看我来了以后，他们正在举杯然后干杯的时候看到我来了，马上就敢 他说不要醉酒，乃要被圣灵充满，啊，马上圣经就背出来了。我说，我心里想，你们要喝酒就喝酒，不要冠冕堂皇，还要被圣灵充满。你们酗酒的人不会被圣灵充满，但是基督徒喜欢用一个属灵的名字，所以在香港有一个学校，一个基督教的学校，校长处罚学生，他说我奉耶稣的名打你，怎么样？奉耶稣的名打你，用耶稣来做幌子，来搞自己的勾当。所以我们说是为主，其实是为自己，所以不要假冒。但是仇敌的攻击啊，一方面看起来很好，邀请想和平共存，共存，但是把你抓进来就把你杀掉啊，好的不吃啊，软的不吃，就硬的威胁，威胁不成就假冒。所以仇敌的攻击是很可怕的。所以在教会里面啊，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人看起来是好意，但是当你不听他的时候就变成仇人。然后牧师很多时候你要巴蒂巴蒂，那些人后来是反对你最厉害的。我年轻的时候做牧，刚刚开始牧养教会的时候，一个老牧师就跟我说，小心那些很喜欢靠近你的人，你要想现在是你的朋友，以后变成你的仇人。为什么？当你不听他的时候他就成你仇人。所以我们要懂得明察秋毫。好，第一个是仇敌的攻击。那当仇敌攻击的时候就有敌对的结果。第四章第十节到十二节，那这个地方第四章第十节到十二节，犹大人说泥土尚多，杠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。第一个啊，当面对着敌对的时候有什么结果？第一个就是失去力量，要讲着力气衰败。仇敌最会打击士气啊，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？他们修造的石墙，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吃倒，就给你撒气。你看你盖这个房子，盖这个墙，怎么能够坚持仇敌的攻击呢？敌人来了，连狐狸上去都会吃倒，对不？你干什么呢？所以就让他们这个失去力量，力气衰败。大家知道摩西带领不是带领，摩西打发十二个探子去迦南地去窥探流奶与蜜之地的时候，回来的时候十个人意志消沉，看到那些人是吞吃居民的人自己就是蚱蜢一样小得不能再小，他们讲的话都是丧气之言。只有两个人说立刻上去足能得胜，但是十比二，十个人的力量胜过了两个人，所以使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漂流。仇敌攻击的时候有这个可怕的结果，力气衰败。第二个就失去意象，他们现在看什么？犹大人说泥土尚多，泥土尚多，他们看到的是泥土，放眼在泥土上看环境，而不是定睛在上帝的身上。当你不定睛在上帝的身上的时候，你就会失去意象。大家还记得彼得吗？有个晚上耶稣在山上祷告，天亮的时候，天快亮的时候，耶稣在海上行走， 彼得看到了耶稣，啊，门徒说是耶稣，他说如果是耶稣的话，而是你的话，就让我也在水上走。彼得就在水上行走，走得好好的。定睛看耶稣的时候，一直往前走。但是忽然间，感觉左右有风浪，眼睛从耶稣的身上转到风浪上面，怎么样？就沉下去，眼睛离开了主，你看到的是灰土上多。彼得的眼睛离开了主，看到是两边的海里的风浪。好在彼得还不错，掉到水里面大概没喝几口水，就赶快祷告。我很喜欢彼得的祷告，我个人不喜欢在公众场合祷告太久，有的人祷告五分钟，这个Martin Lloyd Jones 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德国的飞机在伦敦轰炸的时候，礼拜天他还做礼拜，他开始祷告。大家知道他祷告多久？祷告了26分钟。感谢主，26分钟祷告，飞机没有来轰炸，那是很特别的事情。但是我自己呢，不喜欢太长的祷告，我喜欢彼得祷告。其实很多祷告很多废话，彼得祷告呢，四个中文四个字，英文3个字，中文是个主啊，救我。如果彼得祷告像有的人说圣哉圣哉圣哉，三位一体的真神，圣父圣子圣灵，他 一句话一口水，这喝了好多水，还不知道要干什么。他说主啊救我，耶稣就把他拉上来。眼睛看什么？今天你的眼睛看什么？我的眼睛看什么？这些犹大人，他们看见，他们说灰土尚多，他们看见的是灰土，意象就失去了。弟兄姐妹，今天让我们定睛在主的身上。有难处，有人在四周，但是我的眼目单单仰望耶和华。然后第三呢，他们失去信心。这里说我们不能建造，我们不能建造。本来说本来你信不信，他们说来我们一起建造，他们说我们一起建造。现在参巴拉这些人给他们一些威胁的时候，给他们一些难处的时候，他们就失去了信心，说我们不能建造。说不能的时候，就是失去信心的时候。那今天我们走天路，我们需要信心，我们需要相信那事物变有使死人复活的上帝。那信心是什么？信心是看不见的，不是，对不起，信心是能看见那看不见的。那这个就是摩西的信心。摩西离开埃及的时候，上帝要他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，看到了吗？迦南在哪里？没有看到。那没有看到要不要离开？要离开。所以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之下，昂然的离开了埃及，向着 迦南美地走去，但是信心的考验，旷野四十年，终极达到了目的。信心是能听到那听不到的，那是什么？微小的声音。其实上帝很多时候不是在什么惊涛骇浪当中，不是什么雷轰地震当中，就像以利亚所经验的，在这些风狂风雨雷轰雨打之后，火烧之后，他听到了微小的声音。今天我们听不到声音，上帝的声音，就是因为太多嘈杂的声音。信心是能听到那听不到的微小的声音，信心是能相信那不可信的。百岁生子就是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相信上帝说你要生一个孩子，他信耶和华所说的，他就是信呢，使死人复活，十五遍有使死人复活的上帝。信心是能想到那不可想象的，那就是雅各不是雅约瑟留一命，他说你们不要把我的骸骨留在埃及，要送到迦南地。所以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就带着约瑟的骸骨在迦南地。怎么知道？450年之后发生的事情，怎么知道？那就是有信心的人能够想到那个不可想象的事情。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，不要像他们在这个时候失去了信心。那我说仇敌敌对的时候会有这些现象或者结果，第四就失去把握，趁他们不知不见杀他们，使他们工作止住。4章第11节，那这个 NIV 的翻译说，你们无论朝哪一个方向走，他们都要攻击我们。那就是走投无路了，没有把握了，怎么走，怎么往前走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走奔走天路的时候也有这种现象，好像前面是走投无路，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前有红海，后有追兵，怎么办呢？没有把握。所以以色列人发怨言，摩西说静默，只管静默，不要出声，要看耶和华今天要给你们行做什么样的大事。神是行做奇事的神，所以真是像陶渊明所讲的，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就在前有红海后有追兵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安然的在海中走干地。他们经过这样的挑战，失去力量，失去意向，失去信心，失去把握的时候，他们这个尼西米带领他们想出一个精明的应对。看老百姓现在这种状况，不能就这样子就下去了，就完蛋了。他要怎么来应对仇敌的攻击？ 这个精明的应对，第一个就是来到上帝面前。面对难关的时候，唯一的方法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。我们大家要学习。不过我也这些年，上帝也给我经历一些前所未有的难处，好几次。你说祷告吧，我也祷告，我跪着祷告，我趴着祷告，我哭着祷告，我喊着祷告，都有。但是好像 nothing changed， 没有改变。有的时候也会问说，上帝听不听祷告？我最近发现一个不要骗人的真理，就是听祷告的上帝有时候不听祷告。那你说，哎呀，这个刘牧师不相信祷告。我相信祷告，但是我相信祷告不是求的，不是求什么东西，不是求病得医治，不是求升官发财，不是求儿女考上大学，不是求出国移民，这些都可能不成。祷告是我们跟上帝的交流。祷告的最高境界就是愿你的旨意成就。所以你所求的可能没有实现。有人祷告说，求主带领我出国，如果你带领我出国，我就献身给你，感谢神。因为他不会献身，所以他没有出国。不要骗上帝，上帝知道。但是听祷告的上帝有时候不听祷告。我再举个例子，保罗身上有一根刺，他三次求告主，上帝没听他祷告。有，有的话刺应该拿走啊。没有，那上帝不是听祷告吗？所以没有也有，没有就是刺没有拿走。像保罗一辈子都有那根刺，当然我们不知道那根刺是什么，但是他一直有。那怎么来应付这个刺呢？这个上帝给我们恩典。所以当上帝没有听我们的祷告的时候，他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用恩典来面对这个刺，这个难处。那保罗的恩典是什么？他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，我的恩典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更完全。那这个恩典是什么？保罗需要最大的恩典是什么？恩典是空洞的词啊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上帝很伟大，上帝给保罗的恩典是把一个医生放在他身边，是吧？路加是从使徒行传十六章开始，路加就跟彼得保罗在一起。保罗晚年在监狱里面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，他说，独有路加在我这里，我的恩典够你用，我的恩典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但是虽然如此，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上帝可能没有直接的听我们，解决我们的问题，我们还是带着这个软弱，我们还是带着一个疾病。像蔡淑娟，知道的人就知道，不知道就没办法。蔡淑娟被称为暗示之后，她的眼睛得了一种病， 不能见光。他祷告了没有？祷告了。有没有人替他为他祷告？有。但是他有没有眼睛？有没有？好，没有。那你的祷告听了吗？那我们祷告是我们该祷的，那上帝要做他的事，照他的旨。所以从人的角度来说，有的时候听祷告的上帝有时候没有听，不听你的祷告。还有一个，圣经说，我若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所以我们罪人，上帝不听罪人的祷告。上帝照着他的心意，他的旨意来成全他要成的事。但是我们在危难的时候，在痛苦的时候，在软弱的时候，在生病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要来到神面前，来向上帝呼求。所以我说，上帝有的时候不听，但是他照着他的旨意成就，成全他的美意。那当西西家王面临亚述大王的攻击的时候，他把攻击他的那个书信战书来展示在上帝的面前，进了上帝的殿，在上帝面前展开的时候，上帝照着他的旨意来行做奇妙的事情。那一夜，亚述大军185000人全军覆没，那上帝的作为。今天我们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来到上帝的面前。第二，要选定好目标。14节说，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。那14节这句话你要好好去看，他说你们要为谁？为弟兄。为谁？为儿女。为谁？为妻子。为什么？为家产。弟兄、儿女、妻子、家产征战。请问谁不去征战？为你的儿子，为你的弟兄，为你的配偶，为你的家产，你不是愿意赴汤蹈火吗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吗？大家知道我们中国这个解放以后，我又讲一点政治，我没有政治意识，但是讲一点故事。改革开放以后，不是这个不是改这个解放以后，台湾人说是大陆沦陷，国内的说大陆解放，我是算是大陆人吧，是解放。解放以后呢，开始的50年代，那时候你很多人都没有出生，我是小孩儿。50年代，我是小孩，我没有在那种环境里面生活，但是我知道有什么吃大锅饭、人民公社，就是大家都有饭吃，但是都没有自己的饭，吃大锅饭，都有干活，但是干了活挣了钱，不是放自己口袋，是为国家，我们是为人民服务。但是挣的钱都是国家的。那所以从50年到80年，30年，你们知道中国人的生活吗？80年代改革开放第一个出来的学者到我服侍的教会去，我老师不客气地说，这个人我用4个字描写他的脸，叫做面黄肌瘦。这个人现在还在美国，现在是白白胖胖， 那时候营养不良，这时候吃太多。但是我要讲的是，那三十年是国营的，所有东西都是国营的，所以我们干活的人的心态是什么呢？我学了一个顺口溜，你们会不会？不知道，顺口溜很多。这个是讲到一般的公务员，7点上班，8点到，一杯茶，一张报，1个小时，一泼尿。意思就是说，上班的人7点上班，8点才到，没事干，喝茶看报，然后上厕所。请问，这样的工作有什么生产？有什么生产力？所以中国搞了30年，还是穷。我90年代才有机会去中国，那时的中国还是很穷。我去乡下，看到那些穷困的我们的村民，他们住的，他们吃的，还在地上炒菜，热情得不得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去很多地方，去那个农村，在地上炒饭炒菜给我们吃，杀的鸡是活的，不是现杀的，炒菜给我们吃。这样的一个弟兄手上抓了一个红票子，人民币，硬我的往我的口袋里塞。我说不要不要不要塞，他硬要塞，硬要塞。我说不要不要，他非塞不可。后来有个人告诉我，你如果不接受的话，他会感觉你看不起他，因为他是乡下人。所以我就收下来100块红票子，那么穷还要给我票子。啊，挣钱不容易。那我讲的是什么？为什么中国那个时候会那么穷？那是改革开放以后80年吧，现在已经40多年，这2023了，40多年，30年跟40年，国内来的，你们大家知道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？你看上海，看北京，看成都。我前几年去成都，第一次去的时候，还算乡下；第二次去的时候，哇，那些高速路，那些高的 building 都起来了。不同点在哪里？尼西米的方法。尼西米说，你们要为弟兄，为儿女，为妻子，为家产征战。简单来说，个体户比国营事业发达，听懂了吗？这是人性的问题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看你们都很不以为然的样子，没关系，这是我的看法，这是我的看法。为自己卖命啊！我去罗马尼亚，就是1999年就去了。我看那些人，早上3点钟就起来了，去卖货，卖给俄国人，一下子那么多货都卖光了。然后回家去，看那个连续剧，炒菜，吃好菜，没有别的事儿干。但是拼命的赚好多钱，所以那边的人钱不能够，那时候钱不能够存银行，放哪里？他们卖了钱以后 就有很长的布袋子，布啊，把那个钞票呢，把它放在里面，然后就这样卷卷卷，卷着一个很长条，然后呢，往身上这样子，绑在身上，这个叫做腰缠万贯。然后外面穿一个大衣，因为那时候的罗马尼亚人也很穷，那些吉普赛人呢、啊，都要抢的。那我跟刘师母，我们去罗马第一次去，在那个巴士上，他们说这个巴士是贼车，上面很多小偷，他的皮包差一点跟人家抢去，有的人皮包被割破。咱们中国人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去打工、去做生意、去赚钱、去发财，是为谁？为自己。这是人性。所以尼西米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为弟兄、为儿女、为妻子、为家产征战。今天弟兄姐妹，骨肉之亲、息息相关的血缘，怎能不关心？为我，保罗说，为我骨肉之亲，就是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我这里不是告诉你们怎么赚钱，不是像讲到国内开始有个体户的时候，那些人自己可以发财，但是很多时候那些发财的人只为自己。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不是要发财，我们要想到尼西米讲的，你的弟兄、你的儿女、你的妻子、你的家产，属灵的产业，我们怎样能够为我们的骨肉至亲，真的把他当作是我的弟兄、我的儿女、我的妻子、我的父母，来向他们摆上我们这一份。要定好你的目标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回大陆，但是我们的心不要忘记你的骨肉之亲。第三是文武双全，他十六节到第四章十六到十八节说，一手做工，一手拿兵器，因为仇敌来攻击他们，参巴拉跟这个多比亚这些人，他们来攻击他们 ，discourage 他们，所以尼西米说，不要怕他们攻击，你们一手做工，一手拿兵器。你仔细读的还有别的，我没有时间读那些。说一手做工，一手拿兵器，你要打仗，你要建城墙。那我们有人说，祷告不读经，你的头冷啊 ，cold head； 读经不祷告，你的心冷 ，cold heart。所以又要读圣经，又要祷告，我们要被上帝的话充满，我们要被圣灵充满，要为那一次交付给我们的圣道竭力的争辩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，方能成事。神的道跟神的灵要一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作战，文武要双全。然后第四，旗鼓要相应，是四章十九到二十节。那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工程浩大，这个工程浩大不是一个人做的，所以教会不是牧师一脚踢。有的教会的信徒跟我讲，我们的牧师都不传福音，我说你有没有传福音？那有的牧师说，我是牧师，牧人不生孩子，牧人不生羊，是羊生羊，也对，但是牧人也是羊，是耶稣的羊。所以我们都要传福音，不要把责任推到某一个人身上。所以这个工程浩大不是一个人能做的，而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对抗的。说有的在墙上，有的在地上。那在号令一发的时候， 大家就要同心一致，努力奋战。所以教会呢，不应该有失业的人。我不是说你在外面公司失业，教会里面失业。你在教会里面做什么？就礼拜天来做个礼拜，做完礼拜就回家了，你就做基督徒了，完成你的使命了。那这个不是基督徒。在教会里面，每一个人都是精兵。Everybody has something to do。每一个人都要做点事儿，都要服侍。全体总动员。你说我不会，我不相信。你真的不会吗？有一次刘师母看到这个林三刚师母，大家认识吗？林三刚师母已经回天家了，那我请林三刚弟兄去讲道，师母跟着来了，然后呢，师母也教一个课，林师母也教一个课，然后又发讲义。发讲义的时候，刘师母看见了，他就问他：“这个谁帮你打的？”林师母说：“我自己打的。”那林师母比刘师母年纪大，他一看，哎，林师母都会打字啊，他也会玩 computer， 但是不会打中文字。他一看老太太都会打，他就学，所以他就会打了。他教主日学，自己打讲义。你说不会，弟兄姐妹，你说不会，很多东西你不会，你干嘛？有很多人不会 computer， 怎么去学啊？今天我看到，不管你几岁，80岁、90岁、100岁，每一个人手上拿个什么？手机 ，everybody， 在飞机场看一些老人家。有一次呢，有一个人有耳机戴在这里，手机大概放在口袋里，在那里 ，Yeah，OK，huh，I'll do。另外一个老太太在看，坐在师母坐在旁边，就问他，他说 ，That person crazy， 他不知道他在。讲手机在讲电话，他自言自语就他 crazy。 那个老太太没有手机，那个时候，现在 everybody 都可以学。所以呢，不要说我不会，教会里每一个人 everybody 没有人失业的。所以今天你回去想想，你在教会干嘛？只来做礼拜，有哪些事你可以做？扫地、摆椅子、煮饭、看小孩。我在做主任牧师的时候还去 babysitter， 知道吗？没有人我去抱小孩。哎，你知道有一个小孩很不乖的，结果我抱了以后，从那一次开始他父母谢我谢得要命，因为我把他训了一顿他就乖了，懂得乖了。那这个小孩不坐的，一直跑来跑去，我就跟他说 30 seconds sit here， 30 seconds， 他坐了30秒，他就要起来。我说 good， how about another 30 seconds， 要 1 minute 2 minutes 5 minutes， 坐在那里乖乖，他坐我坐。从那时候小孩训好了，可以坐5分钟以上。那我做牧师也去做 babysitter， 我的意思说 everybody 每个人都要服侍。教会兴旺，教会兴衰，人人有责。好了，最后一点，鞠躬而尽瘁，他们夜间看守，白昼做工，都不脱衣服，打水带兵器，这是都是圣经里的话，我再引出来。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做事呢，他们对神的工作是不是随随便便的啊，当然了，有时间呢我就来，没时间我就不来。他们是夜间看守，白昼做工，都不脱衣服睡觉的。去打水的时候还带着兵器，因为仇敌随时会来的。 我们服侍上帝有这样的精神吗？如果都是这样的，我相信教会一定会兴旺的，信主的人一定会增加的。经过我们这种爱心、这种热心、这种诚心、这种真心，会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我以前服侍的教会人有一个执事，他做财政部长，教会的财政部长，他教会的财政太多了，是这事情太多了，支票啊、数现钞啊、还有记账啊，什么这很多事情，是需要一个 full time job。 但是这个弟兄他不是 full time， 他是周末礼拜六晚上整夜在教会上班，他就是睡在教会里面。不也好，这个小子不是小子，这个弟兄他是个小子，他没结婚，所以他没结婚，50多岁，在教会热心侍奉。哎，晚上11点的时候，有人打电话了，请问这个教会明天聚会几点钟？什么时候？这个在哪里？是个女孩子，从外州来的，她接了电话。那礼拜天呢，她就跟她见面了。长话短说，后来这个女孩就嫁给他了。所以呢，晚上在教会上班也好，也有收获哈。这当然不是都是这样的，你别学这个啊，学不来的。所以睡在教会里面，有一个牧师也说，服侍上帝的人要睡在教会里。诸葛亮说：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”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圣地，我们必须彼此相爱，彼此饶恕，彼此同工。教会的问题，内忧胜于外患，仇敌的攻击，魔鬼借着弟兄攻击弟兄，所以我们要小心谨防，彼此相爱，彼此饶恕，彼此同工。圣经说，你们要谨慎，若相咬相吞，只怕彼此消灭了。所以教会的问题都是两败俱伤，相咬相吞就两败俱伤。所以不要贪图虚名，彼此惹气，互相嫉妒。教会的问题都是老我没死透，就是贪图虚名，彼此惹气，互相嫉妒。我怎么没有比你好？为什么你讲道比我讲得好？为什么你的主日学班人数比我的多？嫉妒啊，虚名，我比较 popular， 你怎么那么 popular？ 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这个世界的苦难已经够多了，为何还要在教会里彼此为敌呢？别忘了，教会不是你的，教会是上帝的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，我们愿意服侍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拦阻，我们愿意服侍的时候就有仇敌的攻击，我们愿意服侍的时候就好像有人跟我们过不去。天父，求你给我们属天的智慧，圣灵的指引，好叫我们明辨是非，让我们知道在每个弟兄姊妹的后面可能有魔鬼在作祟，做一些令弟兄姐妹不和睦的事。求主给我们明察秋毫，精细的审查，不轻易的发怒，不随便的下定论，让我们 看清事实，然后才盖棺论定。天父，感谢你，教会是你的，我们是你的肢体，身体上的一部分，让肢体彼此相合，弟兄彼此相爱，彼此团契，彼此和谐，彼此接纳。感谢赞美你，求主继续带领我们八成中华基督教会，能够在你面前天天蒙恩，你也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
感谢神，刘牧师又